未来难以预定，算够到头不够，美事长于二分，哪有悔的时候。那么未来难以预定呢，这个预定就是预先确定而不改变的意思。你看，算够到头不够，那么要怎么办呢？要怎么做呢？美事长于二分啊，这个余就是留下来剩下来的意思。余二分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留有余地，哪有悔的时候。所以这句话就是教导我们，这未来啊，谁也说不准，我们没有办法预知自己的未来会如何。所以呢，即使是我们再有把握的事情，到后来也可能会出现差错。所以任何事情我们做的时候啊，都要留一点余地啊，就是为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意外做一些准备跟设想。这样呢，我们临到头来才不会后悔莫及。所以说，所谓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，早时不算计，过后一场空。这是就是教我们做任何事情要留有余地，而且呢，要事先做好一些准备，防范于未然。因此在《诗经》当中才有这样的一句课文，说待天之谓阴雨，彻彼桑土，筹谋有户。这个就是未雨绸缪的意思。你看还没有下雨之前呢，这个鸟啊就事先呢把它的鸟巢鸟窝修好。你不能等到这个雨都已经来了才去修房子啊，就来不及了。这就是未雨绸缪啊，这比喻说啊，任何事情呢，我们都要提前做好一个准备啊，防范于未然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个这个《战国策》当中记载的故事啊。我们都听过“狡兔三窟”这个词吧？但是“狡兔三窟”这个典故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其实这是啊，从战国时期孟尝君这里而来的。那么在战国的时期啊，有一个人叫做冯轩，他是孟尝君的食客跟家臣啊。我们知道孟尝君因为他很有度量，所以他在门下呢有很多的这个食客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孟尝君就派冯轩到了薛地这个地方啊，去帮他收债。可是冯轩呢，不但啊，没有帮他把钱要回来啊，去收债的时候啊，反而呢，把立下的这些债券全都给烧掉了。结果薛地的人觉得，哇，这个全都是孟尝君给我们的恩德，所以对他呢就非常的感激。那么虽然他是烧掉了债券呢，但是买回了什么呢？买回了义呀，道义的义。等到后来孟尝君被齐王解除官职的时候啊，他就回到了薛地来居住啊。这个时候薛地的老百姓呢 都非常欢迎他，他才知道说啊，冯轩当时的用心啊，去讨债不但没有讨到钱，还把债券都帮他给烧了。啊，虽然是烧了呢，却赢得了民心啊，老百姓都觉得这是孟尝君的恩德啊。所以当他后来呢，被这个齐王给罢免官职的时候啊，他还有点退路啊，回到薛地，老百姓呢还非常热烈的欢迎他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啊，美事常于二分呢、啊，什么事情呢都要给自己留点余地，留点退路。那么这个时候冯轩呢、啊、就对孟尝君说呢，说一个聪明的兔子啊，它都会有三个藏身的洞窟啊，就是我们说的狡兔三窟。所以在紧急的时候，比如说这个猎人要追捕兔子的时候，因为它有三个洞啊，预先做好了准备，那么猎人要抓捕它的时候都不知道它躲在哪个洞里面，就可以免于一死。所以冯轩这是一个比喻了，他说虽然我现在呢通过这件事情呢赢，就是帮助你呢赢得了薛地这个地方老百姓的信任，但是啊，这只是兔子的一个洞，还有两个洞呢还没帮你修好，所以啊，你还没有办法高枕无忧啊。于是呢，冯轩就跑去见这个梁惠王。那么见了梁惠王之后呢，他就劝勉惠王，梁惠王说啊，如果呢你能够请到孟尝君帮你治理国家的话呢，那么你们这个国家呢一定会非常强盛，国富兵强。那么梁惠王听了之后也很受他的这个打动啊，于是连续三次都来请孟尝君要到他们国家来，替他们国家来效命。就冯轩都跟孟尝君说呢，你都不要答应他。后来齐王就听说这梁国的人呐、啊，一直都派人来请孟尝君，所以呢，他才意识到呢，他当时给孟尝君罢免了这个官职啊，这个做法是不对的，所以也赶紧派人请孟尝君回到齐国来当相国。那么，这个冯轩就给孟尝君出主意，他说呢，你回去可以啊，但是呢，你要跟齐王提出一个要求。提出什么要求呢？就是要把先王所传下来的祭器放在薛地，并且呢要兴建宗庙来确保薛地的安全。那么后来呢，当这个宗庙建好了之后啊，冯轩就对孟尝君说呀，你现在呢就如同兔子的三个这个洞窟都已经建好了，从此之后啊，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常常听说的狡兔三窟啊，就是冯轩跟孟尝君的这一段故事。用这个呢，其实是来比喻呢，在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预先做好充足的准备，这样呢这个才不至于呢有突如其来的祸患发生，就是此路不通走彼路啊，有点这样的意思。